等你我耶稣，等你我耶稣，等你我耶稣，你那么的黑，等呀吧哈耶稣，等呀吧耶稣，等呀吧哈耶稣，你那么的黑。
Santi hos prab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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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i hos prabhu,
Santi hos prabhu, Santi hos prabhu,
Santi hos prabhu,
Santi hos prabhu, Santi hos prabhu, Santi hos prabhu,
丹亚巴耶稣，
丹亚巴耶稣，米米若米若曼那个 E 是 I， 米若曼德克。
对，我也要注意。
第二个字是什么？
丹
拿巴，
丹拿巴，
丹拿，
丹拿巴耶稣。
所以都变了。鲁光，你要唱的响一点、
啊、我嗓子不佳。唱的
是前面的人。再讲一遍什么？
丹亚巴耶稣。
丹亚巴耶稣。
丹亚巴耶稣。米若曼德克。
米若曼德克。
对，第二句，它是连音哈，苏提浩萨布。苏提浩萨布，苏提浩萨布，苏提浩萨布，苏提浩萨布，米若曼德克。对，最后一声是挑上去啊，最后一声是挑上去。苏提浩萨布，苏提浩萨布，好吧。OK， 第三段就是哈利路亚耶稣，这个会了哈。第四段也是一个连读，帕萨号，帕萨号萨布，帕萨号萨布，帕萨号萨布，帕萨号萨布，帕萨号哈布米若曼德克。
OK， 苏提号萨布马。
帕萨号萨布，帕萨号萨布，连读，帕萨号萨布。
苏提号萨布，丹巴亚耶稣，是吧？
丹亚巴耶稣，
丹亚巴，
丹亚巴耶稣，谢谢，丹亚巴，丹亚巴，谢谢，丹亚巴，
可以吗？丹亚。
最后那一段啊，是最后那一段是那个叫 zi ka ho sabu 米若曼德克，
米若曼德克。
米若曼德克，我这现学现卖，昨天晚上半夜我被圣灵惊醒，唱了半夜，哈哈，来，试试这个，
好，试试看好吗？还是要试。
丹亚巴耶稣，丹亚巴耶稣，丹亚巴耶稣，米若曼德克，丹亚巴耶稣，丹亚巴耶稣，丹亚巴耶稣，米若曼德克，苏提浩萨萨布，苏提浩萨萨布，苏提浩萨萨布，米若曼德克。苏提浩萨萨布，苏提浩萨萨布，苏提浩萨萨布，米若曼德克。
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
哈利路亚，耶稣名荣满地黑，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名荣满地黑。
攀上山好山不，
攀上山好山不，攀上山好哈不比罗满地黑，攀上山好哈不，攀上山好哈不，攀上山好哈不比罗满地黑。谁在呀老草树？谁在呀老草树？谁在呀老哈不比罗满地黑？真真呀啦哈布，真真呀啦哈布，真真呀啦哈布，比我们的开。
阿妹，
阿妹，
姐姐卡好，姐姐卡好。
这位静，其实我发的也不准。
四个，哎，不是四段。
姐姐卡好，啥
不？最后怎么样？最后不要回复啊？
你看，
最后还是一样的。
Z 卡，
就是五段，不是四段，
卡
一二三四五段，
段
应该是五段，
五段
不是四段。
我们刚才唱了四段，五段，
对，他每一段都是重复的两遍。
Z
就这一首歌。
Z
啊，再来一遍。
耶稣，人呀把耶稣，人呀把耶稣比罗满地黑，人呀把耶稣，人呀把耶稣，人呀把耶稣比罗满地黑。苏提好沙布，苏提好沙布，苏提好沙布比罗满地黑。苏提好沙布，苏提好沙布，苏提好沙布，你罗满地黑。
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
哈利路亚耶稣，你罗满地黑。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你罗满地黑。爬上沙坡铺路，爬上沙坡铺路，爬上沙坡铺路，迷路满地黑。爬上沙坡铺路，爬上沙坡铺路，爬上沙坡铺路，迷路满地黑。
最黑沙坡铺路，最黑沙坡铺路，最黑沙坡铺路，迷路满地黑。
谁谁卡罗萨布，谁谁卡罗萨布，谁谁卡罗萨布，米罗马蒂克，
蛮好的。
对，
和
印度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觉得比那个印度的歌好唱。哈哈哈哈哈！我到现在还跟不上。OK， 好，那我们。要整个跟着歌词唱一遍，而不是眼睛看下面，这是我们人的要求了。好，尽量眼睛看上面。那你又要跟我们跟着那个走一遍，要跟着我们走一遍，一定回到前面，这是最重要的。
我去拿个水都可以吧？你们喝水吧，我给你拿个水。
我们唱的响一点，
你们响一点。
OK， 好，对，这要告诉我。OK， 好。OK， 好 ，OK， 没问题。先上来是我祷告啊。我祷告了以后，你就直接在上。队形站好了。 儿子没回来。那么有趣啊！
幼儿园的同学，
哎呦，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幼儿园的同学。哦，真的，真的好。哦，真好，真好。
对谁夸好上？对谁夸好上？对谁夸好上？哎，那个字母终于和它不一样。我是
那
么说不出来。
我要把祷告词念一遍吗？这样啊，不用了。OK， 我最后阿门以后，你就那个了，你就自己转去。那、啊，由于你回到第一章，起来崇拜，寻找经文，读吧。哎，好。
野地里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天使
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
报给你
们大喜的消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
在智慧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
是主
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
着
布
卧
在
马
槽
里，
那
就
是
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此后
我
观看，现在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
各
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哇，这样啊，我这次是我先祷告先祷告，我阿门以后我会叫大家先都起来，所以你根本不用叫他起来，大家彼此问候以后我就祷告，祷告了以后仍然站立的，然后你就宣告经文。我阿门以后你就宣告经文啊，这个李玉也知道，我阿门以后然后宣告经文起来，他就我们直接进行拜。我的祷告在前面不在后面。
新生徒，大家喜乐运营起来，一起来，大家上官员，来朝见生于天使君王家，起来出来我就起来崇拜我主，起来崇拜我主，主耶稣基督。天使时代歌唱，颂声喜乐扬扬，黄金中天际，荣在高声中央。到此处荣耀归于真神，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我从前生过 主今日降生，荣耀中荣耀，全归于主生命。他在父最高，在永生中显明，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
好，下面就是我有祷告哈，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歌吧。
主耶稣啊，我深愿你快再来，直到地极所有民族敬拜称颂赞美主生命。阿拉那撒，主耶稣啊，我深愿你快再来，万国万邦都归向你，欢喜歌唱高呼来敬拜。我们预备
主的
道路，迎接你再来，迎接主耶稣的十字架，传遍各地方，主的荣耀天下若望，遮盖全地时，我们在你今天耶稣的加倍。马拉纳撒，马拉纳撒，
阿门，
主耶稣啊，永远你在哪。马拉纳撒，马拉纳塔，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马拉纳塔，主耶稣啊，我深愿你快再来，直到地极所有民族敬拜颂赞赞美主生命。马拉纳塔，主耶稣啊，我深愿你快再来，万国万邦全都归向你，欢喜歌唱跳舞来敬拜。我们预备主的道路，迎接你再来，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传遍各地方，主的荣耀天上荣光，遮盖全地时，我们在地极迎接主的降临。马拉纳撒，马拉纳撒，
阿门，主耶稣
啊，我愿你再来。马拉纳撒，马拉纳撒，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我们预备主的道路，迎接你再来，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传遍各地方，主的荣耀天上荣光，遮盖全地时，我们在你前迎接主的再临。马拉纳撒，马拉纳撒，
阿门，
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
Sudhi Hasa Bhu Miru Mante
你配。
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你如满地配。
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你如满地配。
那鲁光直接就祷告了。这个时候你祷告，我们祷告完我们下去，你就站在这里，你就这个，你不要上去祷告，你就直接在这里祷告哈。祷告完了我们就下去，你就到上面。我们下去的时候，大家上来的时候怎么上？带领。那东西把它放在旁边去，我们所有的都放在旁边。对，我们上来的时候是来，都放在这里。哎，我们上来的时候已经在上面，下去的时候两边。OK， 中间就空出来。对。OK， 我们上来的时候是怎么上来？领队。不是，我们上来的时候是上来，哦，上来已经上来了，下去呢？你说。OK， 好，那我就是 OK， 好，好，然后大家上来的次序讲到的大家知道了啊，第一、第二、第三，对，中间没有过渡的。
是完全在这里。
我们没有过渡的。啊，就灯片上来。你按照灯片，你就那个、啊、一个个上来。对，我是会最后一个。
放给这里。
我们有放。
我是说放。我们就那，你对，对对，放在这。OK。对对
对。
都可以，放在旁边就可以了，不引起那个就好了。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啊，感谢上帝，圣灵充满。啊，我们一上来就放在这边不要动，这个上面我们就不要动。我印度哥还要问文博，这直接要住过来。哈我是很会把别人的音带走。错了。哎，鲁刚，哎，我们游戏上错了，打乱了他。
大山。我的主耶稣，我愿与你再来。
宣召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8-14，大家一起来。
在伯利恒
之
野
地
里
有
牧
羊
的
人，
夜间按着
更
次
看
守羊
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以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此后
我
观
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起来同心声度，大家喜乐迎起来，一起来沙家乡伯利恒，来朝见圣女，天使君王降生，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天使十百歌唱，颂声喜乐洋洋，光明中天君都来高声颂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我衷虔诚恭奉，救主今日降生，荣耀中荣耀全归于主生命。他在乎真道，在肉身中显明，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啊，在2000多年前，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的是拯救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着你无比的大爱，你的爱是用实际行动向我们显明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也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你的爱。主啊，你说那听了我的话去行的就是爱我了。主啊，愿你所颁布下的大使命真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
阿门。
主啊，我愿你快来。
们在你基因前注定真理。马拉拉萨，马拉拉萨，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在。马拉拉萨，马拉拉萨，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在。
弟兄姊妹请坐，下面呢短宣的队员们要献诗，一首是印度诗歌啊，另外一首是尼泊尔诗歌。
目的地来耶稣那，上帝你来耶稣那，主的你来耶稣那，上帝你来耶稣那，加尔林的独女加拉玛利亚耶稣，加尔林的独女加拉玛利亚耶稣，苦的个罗达里达，罗达里达，土地地来耶稣那，上帝地来耶稣那，土地地来耶稣那，上帝地来耶稣那，不是把别人，不是把他。耶稣那，耶稣的亚伯拉罕撒约，耶稣的亚伯拉罕撒约，耶稣会得他，耶稣会得他，目的地来耶稣那。上帝的来耶稣那，上帝的来耶稣那，目的地来耶稣那，上帝的来耶稣那，目的地来耶稣那，
上帝的来耶稣那，但要把耶稣，但要把耶稣，但要把耶稣迷路满地开，但要把耶稣，但要把耶稣，但要把耶稣迷路满地开。说的好是靠谱，说的好是靠谱，说的好是靠谱，迷路满地开。说的好靠谱，说的好靠谱，说的好靠谱，迷路满地开。哈利路亚耶稣，
大家一起唱。
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弥罗曼蒂克。 哈利路亚耶稣，
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
你荣光天地，
帕索萨乌萨乌，帕索萨乌萨乌，
帕索萨乌萨乌，你荣光天地，帕索萨乌萨乌，
帕索萨乌萨乌。
巴沙哈乌沙布米拉曼提克，
吉提扎鲁沙鲁，吉提扎鲁沙鲁，吉提扎鲁沙鲁米拉曼提克，
吉提扎鲁沙鲁，
吉提扎鲁沙鲁，吉提扎鲁沙鲁米拉曼提克。
阿门。
亲拿巴父神，我们满心的谢谢你，今天我们以短宣分享的方式来庆祝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2023年之前降世为人。求圣灵高抹我们六位短宣队员的口，赐给我们活泼的话语，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领受的分享出来。愿你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工作能够扩大我们弟兄姊妹的视野，激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走出去，为完成大使命，为神国的扩展尽上我们的力量。愿主再来，愿神的国早日实现，愿耶稣基督在全地作王掌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第一个分享的。我分享的题目是走出去，认识福音使命更深刻。感谢主的带领啊，12月1至17号超越有41名队员来自美国啊、加拿大和中国啊，分成11个小分队。分别铺印度和尼泊尔的未得之名地区宣教，应当说是最未得之名啊，最未得之名地区，有5个小分队啊，有5个小分队去了印度，有6个小分队去了尼泊尔。那我们教会有6位弟兄姊妹啊，张牧师、何以生、嘉平姊妹、瑞中弟兄、文红姊妹，还有我，我们6个队员呢被分配到4个小组里面去。西安山小分队我们有3名队员去了尼泊尔啊，耶和华尼西小分队4名队员去了印度啊，这个归主荣耀归主小分队啊，4名队员去了印度，然后海豹突击队啊，4名队员进了这个印度啊。这个海豹突击队就是由我们詹姆斯啊、何以生还有这个王平姊妹还有大英姊妹他们4位组成的啊。这次宣教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你看我们进入了什么样的地方。那最上面那个地图呢，就是尼泊尔的小分队啊，在尼泊尔这个地方呢，我们进入了尼泊尔的最西边啊，属于高山的地带，大概2000米左右海拔高度啊。耶和华尼西小分队还有归主小分队就靠近尼泊尔的这几个红点的这个州。那詹姆斯和何医生他们的海豹突击队进入的地域比较广，他们进入了6个地方啊，在主要是在南边中部印度的中部，另外和这个印度的西北角靠近克什米尔那个地方。那么这次宣教呢，我们看一个数字啊，整个这个41名队员我们进入了231个村庄，有5707位啊这个百姓听到了福音，有3514人接受了耶稣啊，有1726人接受了洗礼，建立了263个家庭教会。那么我们因城啊，这个6个弟兄姊妹加入了4个的小分队，那我们总共进入了92个村庄啊，有1705人 听了福音，有1308人啊接受了耶稣，有590人啊接受洗礼，有150个家庭教会被建立啊。那我是第一次参加海外宣教，那其实这个跨文化宣教。那我这第一次呢，就到了高山的旷野，高山旷野，到了最未得知名的地区，在10名的尼泊尔的登山队员当中，有5位队员的年龄在55岁以上，那我是年龄最大的，其他队员都是30岁左右啊。那我们现身这个小分队有3名队员，我们到了尼泊尔的最西边的省份，最偏僻的地方，那个省不超过60个基督徒啊。那个地方呢没有机场，我们有开车开15个小时才能开进去啊。我们去了2个山区的鹤城，那除了带领我们进到山区的那个牧师以外，在那个山区里面有3位传道人在那里辛勤的耕耘，他们在服饰上和生活上有许多的难处，感到很孤单，所以我们去了以后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说今天呢，我跟弟兄姊妹们一分享呢，我就有点激动啊。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需要走出去，你只有走出去，你才能够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福音的使命。提到福音，我们首先想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得救，要得永生，这没有错。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救，都能得永生。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一点，我们从神的视野，从神的眼中看他的国度，他让许多的人，不仅是华人，是万邦万民都听到福音，得到救恩，让许多的未得之民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啊。所以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关于神的国。在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福音和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呢？福音被称为天国的福音，福音被称为神国的福音。所以，福音是关于神的国。神国的本质是什么呢？神国的本质就是神要统治，要掌权。神创造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他的国度，神国的百姓就是他创造的这些人。因为人犯罪得罪了神，背叛了神，所以今天需要宣教。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宣教士，他从天上到了地上来做跨文化宣教。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跟随耶稣去做宣教的工作。宣教就是要摧毁魔鬼黑暗的权势，让神在人的心里掌权，让神在那个地方来掌权。所有的未得之民现在心里边都很单纯的，他们很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这个理念，所以我们要抢在别人之前把一个对的福音传给他们。在尼泊尔，我听到当地的牧师说，尼泊尔政府最近要把异族教当作国教来推广，所以说去尼泊尔向那些未得之民，向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传福音非常的急迫。第二点我讲的是福音是关于神国的王耶稣基督，福音与神国的王耶稣基督是紧密连接的啊。在马可福音的1章1节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哥罗西书1章16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靠耶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见的、不能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耶稣造的，都是为他、为耶稣造的。说迟早有一天，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第三点，福音是关于神国的实现，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今天是圣诞节的啊，这个啊，圣诞夜啊，神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要救赎罪人。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为我们赎罪。耶稣从死里复活，要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死亡的权势，进入上帝的国度。将来有一天，耶稣还要回来，神国要实现。不信的复活受罚，信的复活得生，在神的国度里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今天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天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一就是以耶稣为王的神国。宣教就是为神国征战，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能够来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走出去，离开自己的安乐窝，参与末世的大收割。下面我想把我亲眼所见、亲眼所听、所领受的弟兄姊妹来继续的分享几点。第一点，我们走出去才能够提升基督徒的使命感。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使徒走遍罗马各地，我们走出去就是经历耶稣和使徒们当年他们所经历的。尼泊尔的牧师说，我们是第一批进到他们山区的外国宣教士。这像100年之前外国的宣教士正进到中国的云贵高原一样，尼泊尔的山区的人比我们中国人晚100年听到福音。走出去你才能够看到神国扩展的这个需要。我们教会一年大约有20人信主受洗，这次宣教每位短宣队员平均带领85人信主。我们看到许多的人生命破碎，没有喜乐，没有平安。那对那些人信耶稣之后，他们眼里满了泪水，得到了安慰，心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进到福音工作的热点去传福音。福音的工作热点在什么地方？就在那些未得之名的地方啊，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等等，印尼许多未得之名的地方。第三点，我们走出去我们要看到神国工人的需要。比方说我这次到了尼泊尔最西部的叫达初拉地区，那里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马哈斯。这个牧师的教会他付不起租金，他只好把教会搬到他自己的卧室里面去。这位牧师和师母他住什么地方呢？他住那个地方和个窑洞一样，四面透风。他的儿子在那个卧室的房顶上搭了个棚子，他儿子就在上面睡觉。我们到了这个叫拜特的一个地区，也是这个尼泊尔西部的，有个叫阿曼达牧师，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他租不到住房，还有个房主知道他是个基督徒，就把他赶了出去。后来呢，他就租了一个一室一厅比较大一点的房子，那这个厅呢就作为他的敬拜的场所。那这个敬拜场地呢，每月是8500个尼泊尔卢币，大约是65个美金。那这个租金对尼泊尔的人来说这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呢要想一想，可不可以给这些牧师们，给这些尼泊尔的牧师们一点支持，一点帮助。尼泊尔的牧师在当地的福音与工对我们这些外国区的宣教士很重要，我们去收割他们撒下的种子。有一个村庄，这个阿曼达牧师和师母去过2次传福音，没有一个人信主。这次我们去了之后啊，见证分享福音，然后一呼召，很多人都接受信主，其中有很多中学生。那个家的女主人走出来，她愿意开放家庭，她愿意做和平之子，愿意做家庭教会的领袖，这个教会就那么建立了。那这件事情给这个阿曼达牧师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因为他去了2次他们都不信。走出去你才能够看到信徒敬拜神的那种渴望。尼泊尔山区的信徒要走1到2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个聚会点去崇拜，他们一般是11点开始崇拜，他们一早就要从家里去那个聚会点聚集。当我们看到他席地而坐， 激情唱诗赞美的时候，我就开始流泪。与其说我们去宣教领人信主，倒不如说这是自己一个生命成长的机会。与其说我们去教会兼顾他们，不如说我去了以后我反而被兼顾了。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姊妹家家都有车，可以甚至是人人都有车，多开十几分钟来教会都嫌远。疫情已经结束了，还有的弟兄姊妹待在家里边不来教会崇拜，这实在说不过去。崇拜神是一种集体的行为，你待在家里边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对敬拜神你没有渴望。第五点，走出去我们要看到钱花在哪里最值得，那就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尼泊尔这个地方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租用一个敬拜的场所大概需要$100左右，如果是能够花$2-3万就可以买到一个地皮，能盖一间容纳250人的教会。我们西安山小组带领了360人信徒，我计划明年再去尼泊尔的同一个山区，让访问更多的村庄，带领更多的人信徒。他们如果能够买到一块地皮，他们的弟兄姊妹就可以自己亲手把这个教堂给建起来。那我们可不可以支援他们买一个地皮呢？走出去，你才能真正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尼泊尔这个地方68%是高山地区，15%是雪山，只有17%是平原，也就是靠近印度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山区，我到了尼泊尔的山上，我才知道这山上住着那么多的人，从山的山底到半山腰到山顶都是人。这里住了几户，那里住了几户，哇！我眼里边一看，晚上的时候开车回来，山上到处都是灯光。尼泊尔呢，就是好在什么地方呢？无论山有多么高，都有自来水，都有电，人人都有手机。啊，真的是传福音是也是靠手机很方便的，也是啊。他们的基督徒呢，就靠手机联系，一个省的基督徒手机联系啊。所以说，那个地方有太多太多的人需要听到福音，那些地方需要建立家庭教会，需要培养教会的领袖。我们印证华人教会刚刚走过了50个年头，不应该算是属灵的婴孩，对不对，弟兄姊妹？不要只看到我们自己教会的需要，我们更要有神国度的视野，看到神国度的需要。我们教会要有同行向外的宣教的使命。我鼓励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人人都要走出去宣教。何医生、夏明姊妹、张牧师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他们能去宣教，你也能去。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在有生之年为基督的大使命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好，那就分享到这里，下面请下面四位分享。
我这人泪腺特发达，汝干故事的牧师我已经故事已经讲听了好多遍，我还是在不停的流泪，不好意思。大家圣诞节快乐，特别感谢你们过去这17天为我们的代祷。真的，前方打仗的跟后方看守兵器的同得鲁物。过去这17天走过来，我写了大概28000字的凌晨杂记，要是在这儿读的话要读好久好久。今天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所以只能讲一点点自己的感受。我跟汝干牧师不太一样啊，他说他从来没有宣教过，这次是一次到位，到了未得之民。我呢不太一样，我1999年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然后过去24年我去过2次波兰，去过2次台湾短宣。哎，台湾短宣现在已经发了广告了啊，感谢主，圣华姐妹就再一次出征带领啊，愿我们家里有小孩的、青少年有合乎年龄的赶快报名，至少你要出去一下，出去一次带我们的孩子能出去更好。 那我还去过跟易牧师去过一次以色列，跟那里的中国民工过春节，还去过一次中国，那个是三福的密集班。我自己也在教会的三福有15年的服事，但是这些都是向中国人传福音。去年夏令会有机会跟文红姐妹坐一辆汽车，突然听到她在讲超越，突然听到向印度人传福音的事，一下子让我里面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也能进入跨文化宣教，甚至去到未得之民中间。所以呢，去年底在我们教会这儿继续听文红姐妹见证，王平姐妹见证，我就没有犹豫就报名了一月份开始的3个月的网上的短宣培训，6月份顺理成章参加了4天5夜的印度的这个网络宣教。在网宣中看到一个个视频窗口，就是一个个村庄的家庭，那些百姓听了福音之后啊，他们就举手决志，他们就愿意出来奉献。当我们为这些村民在祷告之前，看到他们满脸愁容，但是祷告过后看到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使徒行传的7章1节是这样一句话，这是果然有吗？这又成为我心中一种神圣的不满足。在这个网宣中，我就跟神发出祷告说，主啊，你若赐给我健康，12月我要去实地，我要亲眼看一看。感谢主这一年保守我的身体健康。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我们大家都很知道，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们，你要经历神与你同在吗？走出去传福音，你能经历神是活的，神的话是活的，圣灵的工作是那样的真实。我其实呢，从小一直到60岁我都是病殃殃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病。今天能够去印度还能健康平安的回来，全是恩典。在印度有一次上厕所，那家的门那个厕所呢有一个斜坡，下去就是一个污水坑，我不知道他们厕所怎么盖成那个样子啊！感谢主，那天提心吊胆，但是没出事。有一天从一个聚会出来，印度人的家没有台阶了，他们是这样的斜坡，我有点没走惯哈，稍微如果我快冲一点的话，就有一辆车从前面走过，过后看看有点危险哈，但是神保守了我，没有出问题。有2天酒店没有热水，汝刚牧师他们是10天没有热水，在尼泊尔我们只有2天没有热水。哇，我那天晚上我就觉得那个床很潮湿又很冷，真的一个晚上睡了3个小时的觉。不过呢，神保守我没有生病，而且第二天照样传福音，还很有精神。我们在那些村民家聚会完了，他们都非常的热情哈，都会给我们端出一些点心，啊，上面爬满苍蝇。我感谢主啊，我们一行这么多人出去，我至少是我们8个每天住一个酒店的，但是我们出去是分成4个人一个队哈，我们都没有发烧感冒拉肚子，一个人都没有。其实我们走出去并不是我们能为印度人做什么，我们能为主做什么，我们走出去自己生命成长，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迹，然后自己心里传福音的火会再一次被挑旺。在短宣中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亲身经历的，大大满足我的心。我们在印度聚会主要有2类，一类是以信徒为主的，一类是以慕道友为主的。信徒的聚会呢，其实他们中间也很多还没有受洗，所以我们全部的流程也是按未信主的这样走过去。那这个我们到的那个州哈，我们一到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说，我们第二个要去的那个州的话呢，他们就在前1-2天有42个牧师被抓。那个原因呢是当地的这个新上任的这个省长呢是一个印度教的祭司。所以他一上来的话，他就对基督徒有很多的迫害，所以那些牧师给我们安排这些聚会的时候，他们把安全，我们的安全看成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组织这个信徒的聚会就比较安全。 但是我们的小队长哈，他就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他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给我们预备更多的慕道友的聚会。那第二天呢，我们在一个信徒的聚会中看到有一位带领的姐妹，她应该年纪不小了，但是仍然是单身。聚会结束后我们为她祷告，她就是说我要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有更多的服事的力量。那天我们为她祷告的时候就看到圣灵大大充满，她就一直在流泪倒在地上。然后我们就看到哈，她分享的时候她就说我好喜乐，我好平安。然后呢起来之后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给他妹妹祷告。他的妹妹是刚刚剖腹产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前一天那刚刚八天那小孩就死了，所以他的妹妹身体非常虚弱，心中非常难过。他请我们到他家去为他妹妹祷告。这是我们看到他们是外边放了一张床，这个妹妹就坐在那张床上，他就是虽然是身体那么不好，盛装迎接我们，你就看到他。那在我们为他祝福祷告医治祷告的这过程中，你就看看陆陆续续哗哗哗很多人就来了。这就是那刚才那位被圣灵充满的姐妹，她把她的村民都叫过来。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唱印度诗歌，也吸引了慢慢吸引更多的人。哇，突然看到有一个穿制服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都有点紧张，不知道是不是警察。但是我们没有停止唱歌，感谢主。最终知道呢，那是一位到我们这里来办事的一个政府官员。这就是一场我们的队长所期待的，不是经过牧师事先安排的这样一场福音聚会。那一天呢，大概来了差不多50个人。我们讲完见证，我们分享完福音呼召决志的时候，大人带小孩全是这样举手。而且那天呢有18个人受洗，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受洗哈。那天也来了很多学生很多小孩哈，而且呢有5个人愿意出来做工人，这意思就是他们愿意继续的开放家庭，在他们家里就是这一个村子，那一天就可以多了5个家庭聚会。这一幕，他们举手的那一幕，他们受洗的那一幕，就是我在视频上看到，果然是真的。他们的聚会呢非常的简陋，那天是在家门口，所以还算蛮宽敞的地方。他们就是每次他们都非常尊荣我们呢，都有几把椅子让我们坐。然后他那村民们就是一张那个回乡袋似的那种大塑料袋，反正我们看着脏兮兮的，然后他们就全部就是席地而坐。有的时候呢我们进入一个家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4、5个人走进去好像那地方已经窄的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但是他们还是铺一个东西一坐，20多个人他们就挤在那儿。哇，他们而且在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真的每个人眼睛瞪得大大的，目不转睛的盯着你。到决志的时候，到呼召决志的时候，你都想不到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他们就把个手举起来呀。没有听闻福音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就是圣灵在那里做的工作，就是让他们有这样一种饥渴慕义的心。甚至小孩子4、5岁的小孩子个把小时坐在那儿，他一动不动就盯着我们，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张外国人的脸吸引他们。但是我想真正吸引他们的就是神的爱、神的道、神的灵。一生能有这样的经历值得去印度。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中初代教会圣灵所做的工作，圣灵的风吹在那边还吹多久我们不知道，还有几年的好时光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信主多久了？有没有走出国门宣教过？你心中有神圣的不满足吗？报名参加马上1月份的超越的网上的培训吧。2024年你们有没有家庭的或者是个人的旅行度假的计划呢？能不能拿出来为主所用呢？准备退休的弟兄姐妹，也许你有环游世界的计划，超越的宣教我们也叫深度旅游，计划一次吧，你一定会得到。如果你还有圣灵在你里面的话，你一定会得到耶稣基督所给你的满足和喜乐。如果神允许，明年还有健康，我还要去印度。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不满足我们教会明年还是6个人去，我跟神要12个好不好？18个好不好？ 弟兄姐妹，愿圣灵在你们每一位每一个人的心中动工。阿们。
弟兄姊妹们，圣诞快乐。非常的感恩呢，就是说有这次机会呢，受教会的差派去印度传福音。那么在这次印度之行呢，让我见到了不一样的异域风土人情。我发现呢，印度这地方呢，就是说一是人多，二是牛多。这个人多我们就不用说了啊，到处都是人啊，不信不听完福音的人也特别多。那么这个牛多真的就是多的，就是说可以说数不过来。你如果走在街上，无论是在大街小巷，在闹市区还是在无人区什么背牛黑牛大路旁小路边，前前地都你看见的呢，都能看见牛。这是牛真是多。那么为什么牛多呢？大家回去查一查啊。那么第三多呢，就是庙宇偶像多。那么在那个街道旁小路边，我们都能看到一座一座矗立的偶像庙宇。那么而且呢，这些偶像庙宇大小不一，各盛异彩。这是三多。那么一少呢，我们就说看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教会少在那地方。无论是街边路口呢，我们没有看见一座，在我们所走过之地没有看见一座耶稣基督的教会，没有看见一个矗立的十字架。但是呢，奇妙的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却在那片地上大大的兴旺起来。那么就像一粒芥菜中发芽的芥菜种子那么生机勃勃的，也像一团发酵的面团，就是说悄然无声的在那里膨胀长大。那么在我们这一次传福音的过程中呢，有一位带队的印度本土牧师，我们称他为苏牧师，他今年才29岁。他22岁奉献传道，如今已经在当地2个州4个地区里边带领10位牧者建立了50多家家庭教会。那么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在印度这片土地上大大的兴旺。那么我们四星呢，也亲身经历了建立教会，教会的建立和兼顾教会这些过程，也让我们眼界大开。说句心里话呢，我本人呢从来没想过要去印度更不用说去印度传福音了。那么但是偶然在机缘巧合之下，那么我现在回想一下，实际上是圣灵的带领。那么今年1月份我们教会组织了超越培训，我呢在太太的鼓动下吧，稀里糊涂的就报了名而且呢竟然就说拿到了毕业证所以呢就受教会的差派，有资格受差派今年12月份呢加入了超越印度实地宣教的团队。那么我特别非常的感谢呢弟兄姊妹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我的祷告伙伴呢帮助我那么让这次印度传福音能够顺利圆满的完成我也愿意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细节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从12月4日至15日我们小分队4个人一起访问了印度北部的2个邦7个族裔。那么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在恒河流域经过的地方我们向400多人传了福音。在这期间呢，我们也经历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干归治病见证了福音的大能和生命的工作 到印度后的第一天第一场出的传福音，我们就遇见了恶鬼附体而发作的情况。那恶鬼呢，把一名年轻的女子就重重的摔到地上，就眨眼的功夫，我们一按手祷告，就横起的倒地了。对，那么我们这就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就非常的害怕，怎么办？这件事怎么办？啥也办不了，我们只能奉耶稣的名大声的呼求耶稣的名，严厉的斥责那鬼，最后呢，通过迫切的祷告，才把那个鬼呢赶出去了。对我自己来说呢，干鬼是一个励志的活啊，你必须大声的呼喊耶稣的名哈，如果你碰到那个大那个非常恶的鬼或者大那个一群鬼的话，那么你会累得筋疲力尽，那么而且呢，一个团队几个人要同心合意的一起迫切的祷告，你才能最终把那个鬼赶出去。那么在以后的日子呢，我们这个小分队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干鬼的事例。我的一个队友最后抱怨是，哎呀，我干鬼都感到有点烦了。对，真的。那么此外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赐下医治的大能。那么在我们在印度的第四天的下午，当我们来到一家人的庭院，已经有二十多个人坐在那里等候了。我们一到呢，就开始唱赞美诗，人呢也慢慢的都多起来。过了不多时，就有四个壮汉抬着一个摊子，进了院子，就把它放在了一个把塑料椅子上。我一看，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哇，今天又要祭手的事了，怎么办呢？对，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四个人同心合意的为他迫切的祷告的时候，他自己居然能够站起来，而且要走。我那信心不足，哎，我就说我得扶着他，哎，慢慢的走了一圈，他还要再走一圈。我一看不行，我说最后就把他按到椅子上，哎，休息一会儿。这个是不到，真是很少一会儿，他自己又站起来了。我想你自己能站起来走，你就走吧。我就在一边看着，他又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还有其他祷告的事项，那边还有被鬼附的，还有其他的人，我呢就把他让给了，让他那个他的那个同伴朋友照顾他，那么我就去干别的祷告事项去了。那么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我们走的时候呢，他仍然还在那里坚持不懈的来走啊，大约五天以后。那么我们见到了他当地的牧师，证实呢这个摊子已经能走路了。那么去的时候呢，是确实是四个人抬过去。那么这次呢，印度之行真的是让我们见证了这个福音的大能，见证呢就是说，圣灵的工作。那么其实呢，那么这样的圣经启示呢，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小分队，都经历过，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不仅发生在我们小分队，也发生在其他的小分队。那么我从前呢是不相信有这样的圣经启示，现在我真的是相信了，对呀，因为圣经启示就发生在我们的面前，对呀。其实我们呀，真的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声的就呼求祷告，去做了这些事，那么这一切呢都成就了。那么这是福音的大能，也是圣灵的工作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能够做这些工作，也是因为在印度本地有一批忠心良善又爱主的牧者同工团队，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着自己甚至生命呢，在哪里为主做工？他们都骑着摩托车走村串户啊，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啊。他们撒种啊，耕耘呢，让那个这个他们的信心成长啊。大部分当地同工呢都是志愿者啊，本地牧师呢仅靠当地家庭教会微薄的奉献 来支持他们的施工啊。据我说是在我说到的两个帮里边，仅有两位牧师能够拿到一定的工资，其他的牧者同工呢都靠信心来工作，在那喂猪工作。他们的一项呢，就是要在每一个村庄里边，就是两个州的每一个村庄里边，都要建立至少一间的教会。同时呢，我们这次呢，到印度成分也看到了印度基层牧者他们的需要，他们最需要的是属灵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支持。据了解呢，在那个比较贫困的一个邦里边呢，一位当地牧师每个月需要大约$100多，仅能维持他基本生活所需和全职传福音。这次印度之行呢，让我经历了福音的大能，也看见了圣灵呢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的工作。同时也了解到呢，印度本土牧者同工的中心和他们资源的匮乏，特别是经济上的需要。那么在这里呢，我极力推荐弟兄姊妹们去亲身经历福音的大能、圣灵的工作。毕竟呢，我所说的在这里是我亲身的经历，那么与你们亲自去呢经历这些事毕竟会大不相同，对吧？我们若不去呢，神的这份祝福呢也必会临到其他的group， 其他的就是族裔。因为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去对外面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那么在主再来的时候呢，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主耶稣基督也必会快快的再来。阿门。好，谢谢。
大家圣诞节快乐。首先我要感谢咱们教会全体的弟兄姊妹们的支持特别是也要感谢我的祷告伙伴们，你们用祷告拖住了我们在前方的征战。说实话，我参加这次报名参加这次实际那个宣教是有点勉强的因为呢我一直担心我的身体不能承受。首先是我的腰，自从今年四月底感染了 COVID 以来呢，我就不能久坐，两个小时是我曾经尝试过的最大限度另外呢，我也担心我的肠胃也可能会给我带来太多的麻烦，所以我就迟迟的没有报名。后来超越的王平姊妹就打电话来问我说，怎么还不报名啊？哎呀，我就说了一大堆的理由给他，但是他呢还是鼓励我说，哎呀，去吧去吧，夫妻二人一起去多好啊。后来我就报了名，也是因为我的先生他也已经报名了。但是这一次的实地宣教是我的收获特别的大，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在外边的这两个多星期，每天所思所想所做的就是传福音，同时也享受着丰收的极大喜乐，并且在传福音的同时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我深深地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结果也证明我的担心我的疑惑都是多余的。那要在短短的这十分钟之内分享那么多的所见所闻好像太容易，那我就简单的从下面两个方面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得着吧。第一，神是信实的。先说身体方面我所担心的事一件都没有发生。我的腰可以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也不疼，并且呢每天出去不但没有使我的腰难受，反而挺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河场都是在非常偏远的乡村那车子就开在这个羊肠小道上，颠簸的非常厉害，好像也正好顺便给我的腰做了免费的massage， 好像真的比我家那台4000多块钱的那个按摩机还效果明显 并且呢在这外边的这半个多月哈，一直是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另外呢我带的一些药，比如说GasX、Stu Safner、Miralax 全都没有派上用场。我的胃肠功能啊比我在家的时候还好，可能是因为当地的这个比较地道的印度饭太好吃，我每顿都吃的很多。真的我非常感谢耶稣基督他的看顾和保守，他真的是又真又活又垂听祷告的神。另外呢其实我也是有一个疑惑的哈，就是说他们生了那么多成千上万怎么养啊，会不会只生不养呢？我们小组刚到的那一天呢刚好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哈，与这个罗文牧师在一起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呢是这个宣教机构的印度 Nationwide 的负责人之一，他解答了我们许多的问题。其实现在我知道了哈，他们对这个牧师呢他是有一整套的严格的选拔和培训体系，他给信徒呢也有一系列的门徒训练的教导材料，以及当地牧师与同工的跟进和扶持的方法与方式。哎呀，主的安排真的是最好的哈，就是这样一个计划外的 meeting 他打消了我的疑惑。他们不但能生而且会养。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年轻的阿密牧师，他所服侍的那个州啊，12年来他建立了95间家庭教会，因着他一个人信主，他的家族全都信了主，在他的村里已经有60%多的村民信主。第二啊，圣灵的大能。我们每到一个聚会的场所，开始的时候都要唱一两首印度诗歌。每一次当我们大家开口唱阿维塔阿玛，这就是圣灵请来的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些人的身上有圣灵大能的外在充沛。我自己是不明白的，但是却是我亲眼所见的。同时呢，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是我无法理解的，却是真实的。我就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吧。12月7号那天，我们小组啊小分队来到了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的大多是姊妹。那在这个施洗礼之后呢，我们通常会要求那个有祷告事项的人就站起来啊，然后为他们祷告。那当我按手在一个姊妹的头的上方为她特别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好像有倒地的声音，我再一看是她直溜溜的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赶紧蹲下一看啊，是水泥地。哎，我心里就很害怕，我心想她这么大的个儿，这么个摔法，哎，肯定会受伤并且不轻吧。我就赶紧试试他的鼻孔啊，啊，又忙着掐了他的这个人中穴，掐了2下啊，一看还他也没有什么反应，还躺在那儿。哎呀，我就赶紧的向主祷告啊，主啊主啊。过了一会儿哈，哎，他就睁开了眼，对着我微笑。我就赶紧的扶他起来哈，他还是坐不稳，好像身上很软软的，我就让他靠在我身上。那我们走的时候呢，他就连连不舍，就拉着我的手啊要照相。其实呢真的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啊。我们在这短短的2个星期的时间里面，许多的神迹奇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不想看也得看。我们临走的那个前一天的傍晚哈，一个阿密牧师呢就领我们去Varanasi 的恒河边去坐游轮游岛，他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要迫切的为他们祷告，盼望有一天在这里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那个地方呢它是印度教施洗和火葬的地方，岸边嘛密密麻麻的有30多座假神的庙。 每天晚上都会有隆重的敬拜仪式，我们回来的时候呢，也就看见了两个很大很热闹的敬拜场面，跳歌的、跳舞的、唱歌的、烧香的，可以说是乌烟瘴气啊，人山人海。这就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一位叫罗杰的牧师哈，他在信主之前就是在这个印度庙里面的职业歌手，他有自己的乐团。他信主以后就被父母赶出家门，后来呢，因为他小弟弟生病，并且病得很厉害，四处求医也没有治好，后来他父母就允许他回来跟他这个弟弟见上最后一面，因为他弟弟也就要死了嘛。结果呢，是当他回到家以后给他弟弟祷告，他弟弟就好了，就坐起来了。毫无疑问，这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不单能使人认罪悔改，离弃假神归向真神，并且圣灵的特殊浇灌能够借着神所使用的顺服的器皿赐下超出自然法则的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我想说的是呢，我们在印度的河场上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如果不是你亲临现场，简直是难以置信。其实呢，在我们所接触的这些牧师当中，几乎每一位他们身上都有让人震撼的故事。这个阿密牧师他就亲口对我说，他说 What happens, let it happen. I belong to Jesus.就说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吧，我是属耶稣的。这些年轻的牧师们，他们为了宣讲福音，他们骑着个摩托车辛苦的在外奔波，为了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名，宁愿舍弃利益、亲情甚至生命。就在我们到达印度前的前几天，有40多位牧师被抓被打，其中有一位是被打致死。听到这些，看到这些，我真的很惭愧。我有太多的舍不得啊，我舍不得时间，舍不得金钱，舍不得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我亏欠主的太多了，太多了。如果主许可，我还会再去。我要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投资在最有需要的福音的前沿阵地。感谢，感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圣诞节快乐。我们这次这个教会去了这个印度尼泊尔啊，我想起来这个约书亚，这个摩西已经去世了，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们所早尝所他之际我要赐给你们。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两个刚强壮胆的牧师，一个名叫志刚牧师带我们去印度，另外一叫宇刚牧师带我们进了尼泊尔。感谢主，感谢主，这个主的预备哈。我们这次呢，就用这个跳跃的方式来履行，也完成主的大使命。这个数目就是一个福音的大爆炸。就是我们这三福里头说的 Evangelism Explosion， 真的大爆炸。那么呢，很奇妙，我们这班是最普通的人， Very ordinary people， 完成一个最不普通的 Extraordinary 的主的大使命。感谢主。我想这个秘诀就是在以弗所书3:20，保罗说，这里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也愿他在教会中，包括的 CCCI 呢，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那这个心里的大能大力的，按照以弗所书3:16，你一定要去查，一定要看， 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说什么？我们里头有一个 inner man， 这个是原文，希腊文是 misanthropa。misanthropa 是什么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个成那个大能大力，每天为我们背起十字架的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每天我们起来走的时候，里面那个能力那个人呢、啊，就是耶稣基督，每天给我们一同背起下。所以呢，使徒约翰说什么呢？使徒约翰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十二个使徒啊，跟着保罗巴拿巴，他们是最伟大的 cardiologist。你明白不明白？那这一次呢，我与张牧师跟这个王平姊妹跟大莹姊妹的四位人找组成的这个叫海炮突击特技队，四五七八九十九零，因为我们是从不同年代出生的，我是四零年代，丈夫是五零年代，后面的很多年轻的印度的同工啊，这个词是我们应该是说海炮驱鬼队 ，Seal Exorcist。EXCORCIST， 我们是十二个分队里面赶鬼最多的一队。我想这大概的鬼啊都知道的。这个我们的总领队王平姊妹，还有这个账目师，这是我们中中间。哎呀，我们是去了印度的中部好几个州，后来就北部最高的地方，哪里呢？去包括什么呢 ？Gujarat、Madhya Pradesh。最后又坐飞机去了穆斯林的地区这个最后几天就完全是穆斯林的地区哪里呢经过这个 Chandigarh Haryana Kashmir 张牧师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分享那么呢我们是坐这个飞机是 Qatar 飞机回来的时候我打开的飞机像这个电影啊很多年很多这个小时船是什么Quran 这个可兰经我看这可兰经听到这可兰经里头每一句这个讲的我也读了一些这个文字哎呀看见他们这个很多给他里头整个穆斯林的世界里头那个势力那个力量所以呢当我们结束这个穆斯林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是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怜悯我们每一天呢，早上有一同的灵修的时间，早上六点半，晚上呢有八点，这是做总结、分享、祷告等等。我看见了我们这四十一位团队的，在不同的整个印度的时间，透过这个网络，可以一同祷告，一同灵修，看使徒行传，一同为印度来祷告。这个真是很不容易的事，只有今天的时间。今天我们有这个手机现在可以有这个那么呢我们每天去那个这个聚会的地方呢我们大部分是去那是聚会的地方这个 Seekers Meeting 的早上我们每一期去到的地方的时候讲我们的见证讲我们的分享的见证还有这个福音还有继续就是给他们有机会受洗相亲等等最令我震惊的就是在最后一段时期我们安立了家庭教会领袖以后呢和平之子领袖以后呢我们为他们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间那个时候是最厉害属灵征战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很多姊妹们被鬼附的都出现也有弟兄被鬼附的但是呢最多是姊妹们所以呢我们的团队里头有些时候为一个被鬼附的人呢祷告一个人半个小时以上就是好像一个整个团队的基督徒领袖们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同祷告就是好像一个 shouting match 一样很厉害的来驱赶这个鬼我们感谢主所以呢这今年呢我们 Vancouver 还有前面下一周我们这个有这个整个这个团队这个来分享这个经历但是呢下一个明年的月 有个最重要的是宣教的祷告。我有一班从California 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为我祷告。在哪里这个宣教，他们问我要分享的题目是说，我说 My topic will be from Indiana's CCCI to India, Indiana to India with love。这是从印城的华人教会去印度爱之旅，这个是很时尚，因为我已经跟这个 Indiana identify 这个 Indiana Hoosier 是我的房那个家里头，这里的教会更是我的家。我记得张牧师常常提醒我这个见证，我想起这个保罗，保罗说我是一个未到时期而出生的人。Premature, preemie. I'm a preemie born. 我的出生的年日1946年的时候，我出来也是出生的，还没有到时出生的那么我的妈妈看见我这个还没有到时出生的，每脸都黑黑的，她说我是从印度来的个 baby， 从印度来，真是很像印度人。那么呢，最近我想起了。这个差不多30年前呢，我开始去印度做的医疗宣教施工，但在25年前呢，被关在监狱里头40天。那么1998年，我就是在哪里被软禁了40周，每一个星期要向警方报到。那一年呢，我学习到什么呢？要为印度的里头众多的印度教徒跟穆斯林祷告。那一年呢，在 Bangalore 那个地方呢，这个印度最多宣教这个机构这个城市里头呢，我看见很多文献，关于宣教的文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文献是什么呢？就说在印度教会里头最初期的一遍诗歌，头一节的诗歌里头说，他们感谢主差派多马来到印度建立教会。那么第二节说什么呢？第一节，他们感谢主允许印度的教会可以拆牌多马去中国。我看到这个诗歌的歌词，我的眼睛流下了泪，不止的流下了泪。原来这个道金托马斯，这个多怀疑的多马，最后他去了中国3年以后，再回印度，在婆罗门教的知识Raman 手上要被损断。所以我们今天中国教会欠了印度教会一大笔的属灵的债，大家同意吗？同意，感谢主。所以呢，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这个我觉得很奇妙，印度啊，北方那个这个尼泊尔，下面这个斯里兰卡，整个印度里头充满各一方面这个这个偶像，但是呢，在这宣教的历史上面呢，是跟我们中国人呢一起的。为什么呢？多马被差派去印度，去中国，后来带了这个景教 Nestorian 景教，跟这个中国的教会宣教很有这个历史。那么你知道呢，在 Sri Lanka 有一个很特别的十字架出现。这个十字架是一个特别的形象的，这个十字架出现的形象呢，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知道做 echo the heart， 你就看这个形象，就是 echo shape of the four chamber heart， four chamber heart， 你要看这个耶稣基督在人的心里头，把人的心分成四个房间，里面下面有肌肉，下面拖着这三个耶和华的手啊，王的心在神的手里头，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这个就是所罗门他看见的，所罗门是一个皇，我们都是皇，看清楚，但是呢，他看不见到底这个血液从哪里，从右边去整个去左边，直到一个叫特别的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看见了，这个叫 William Harvey 看见这个 circulation， 把整个这个教会里头对医学，对这个身体，对心灵特别大的改变。你知道吗？这个我们 Indiana 有个叫 Feigenbaum 很出名的 Echo Archaeologist， 他是出名的。 他就是看得见，哎呀，这个神造人的心脏，这个心脏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刚才我们上来献歌，献印度的歌，来献尼泊尔的歌，好像我们到那边去宣教就带来这个歌。但是我心里祷告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代表印度的族群，是代表尼泊尔的族群，在这里还有我们华人的一起来唱，未来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一起来的，阿们。所以这次真的是谢谢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差派的时候，我们这次十七天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背后祷告的力量。谢谢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为我们守望支持和带导。所以这次我们教会出去差派出去到印度和尼泊尔宣教，是全教会的宣教，阿们。大家还记得吗？那三天的义卖大家还记得吗？火烧火燎大家还记得吗？我今天的短讲的题目是走出海景房，那就是说原来我们是在屋里的，是隔着玻璃膜墙看海景的，而今天我们是直接走进了大海，直接去亲身经历，但那个亲身经历是现实的宣教，又是超现实的宣教，超过现实的。走出海景房是说，那是我们原来教会近三十年来的，我在教会牧会近三十年来的某些观念受到冲击，比如说赶鬼吧，这是如果发生在今天我们教会的围墙内，那一定会引起太多的神学上的恩赐上的争论。但是在那里，你每天需要面对驱赶巫灵邪鬼的服事，所以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在敬拜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受洗的时候，甚至在祝福的时候，那些隐藏在人心里的巫鬼，他开始不安，开始冲动。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乎人家称我们自己赶鬼队了，就像主耶稣门徒们所说的，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问题是在那里，谁还会去无聊的讨论赶鬼的恩赐呢？谁还会去与人有兴趣的去论辩在聚会中那哑巴开口那瞎子看见的可行性呢？反观我们北美教会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崇尚理性，太崇尚人的逻辑人的计划，那留给圣灵作为的空间是少而又少。反观我们今日西方的世界，偶像多元化，强调自我救赎，崇尚以人为本，我们人里面偶像的灵假神的灵绝对不会比印度尼泊尔那边少。我们要警醒，虽然今天我们已经不再跪拜那用木头石头金和银铸成的假神，但我们心里常常就是那个偶像的制造工厂。走出海景方式说，我自己这些年来某些教会在教会里牧会的观念被颠覆了，在宣教工厂上信了主当场就收取奉献，虽然他们常常拿出来只是两个小钱，但信主开始就明白奉献是对赐给我们新生命上帝的敬拜，是对主耶稣给予的救恩的那个感恩。反观我们所在的教会却少有要以奉献来敬拜神的教导，许多的信主多年都不明白，也不舍得实意奉献，还有的就是一信主马上就呼召，在初信者中间就呼召那些愿意开放家庭定时召集聚会的和平之子。反观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从一个信主到服事要经过很多的年日，以致许多的时候教会只存在 30% 的人在忙着服事 100% 的人。走出海景房是说，你我若要做宣教的事，那就先得来学习做一个宣教的人。比如超越的宣教，你要进去真的要去宣教，先有三个月我称之为半熏制化的培训。我们每天的清晨6点钟就要起来打卡，为的是在宣教时不懒散不偷闲。每日灵修祷告是要我们自洁自律，不要到了时候为别人赶鬼，那个鬼却跑到了你身上来，真有这样的事情呢？每天体能锻炼，按时发送心率截图，是为了在异国他乡有体力能够走更远的路。每天写灵修日记是为了过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生活，每天记录主今天是怎么对我说的，我今天又是怎么去做的。
每天定规是健康的营养食品和保健药物，是为了在宣教的日子里身体的体能能够抗得住各方面的压力。还有三个月培训中，如果期间有两次不交作业，劝退也不交，就马上就开除了。这就是为了在日后一个敌对的充满危险的宣教环境中，完全顺服我们的小分队队长的带领和当地牧师的指导。我感谢神，在我奉献传道30年之久，还能有这样一次叫我身心能够得到更新、灵命成长的机会。我在想，即使退后100步，我或许难以参加实地宣教，但我有幸参加这样的培训，都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我真的上过三个月以后，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常常心跳跳到150跳。走出海景方式说，教会宣教必须突破访宣的模式。什么是访宣？访问宣教。访宣常常是走马看花、蜻蜓点水。访宣只会增加当地牧者接待的难处。访宣只是福音预工，就是不敢临门一脚。而今超越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他们与当地的牧师无缝对接，我们一起穿街走巷，同甘共苦。有时出外，早出晚归，一天只吃2顿，我们也吃2顿，回到旅馆用熟泡面对付了。我看到当地的牧者从来不把我们当客人，他们称我们是赶出鬼最多的人，称我们是带领信主最多的人。他们就是欣赏我们直奔主题，临门一脚，讲完5分钟得救见证，接着就是福音信息，接着就是呼召信主，接着就是悔改受洗，接着就是感恩奉献，接着就是案例领袖，接着就是因着他们的需要祷告，医病赶鬼，神迹奇事，最后感恩见证，一气呵成，圣灵充满。走出海景方式说，超越了宣教理念，将最终改变整个北美教会的宣教模式。不是在差派支持一个宣教士长期委身在异文化中努力做福音的预工，最后可能几十年只得一两个人信主。我的问题是说，如果如法炮制，教会仍然一样化俘虏，而大后方的教会却精力过剩，不能集团军作战，大规模的进入合场，福音传道地基要等到猴年马月。今天超越师父再走一条新的路，他们在同一个传福音建教会的理念中，与当地的教会架构完美的结合，互相彼此互补，一同迈进末世的大收割。只有2年，已经为上万名人受洗了。如今超越已经可以成批成批的将经过几个月原国宣教培训的弟兄姐妹一下子化整为零，整个的进入福音与这个福音和牧养的体系。我们大家不显山不显水，不搞大型布道，实实在在的走进每家每户，每年可以带领数以千计的人归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可以呼召众多的几百位的和平之子在数以百计的村庄建立起家庭教会。我再说，超越不再是因循以往走马看花蜻蜓点水式的访宣，而是真枪实战，与当地的牧者同进同出，并肩作战。当地的牧者每个都亲切的是宣教短宣队员为自家人，我看他们一点都不担心超越队员水土不服难以伺候。这就是为什么超越每年能成百成百的拆迁宣教短宣队进入合场，能够点面结合各个击破，能够大面积的覆盖整个未得知名的地区，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非常的关键。外行看门那个热闹，内行看门道。走出海景方式说，作为一个牧者，我最欣赏的是超越短宣实战前的3个月的培训和灵修的方式。超越的队员不管在后方培训还是在前方征战，大家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只守住一个原则，就是今天圣经怎么对我说，我现在就去怎么做。原来在上帝的话语面前，重要的不是与人分享你的得着是什么亮光，而是神当下对我自己的光照。同样，每个主日超越要求每位队员能够从讲台的信息中找到一句神对你对我说的话。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里，我是怎么行出来的？一周一个更新改变，那一年52个礼拜就有52个更新改变。这样的宣教的门训，哪一个教会不蒙福？哪一个牧师不阿门？ 走出海景房是说，看到了当地的牧者的榜样，可以说是天天都在冒死传福音。为什么叫海豹呢？因为海豹是突击队，我们四个人，我和何医生黄平是我们队长，大影其实是奥马哈教会来到这边也一起，上一次在这个网宣的时候接受差派的一位姐妹。这是我们十一个小分队就是唯一一个试图进入穆斯林地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特别是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土特别硬。牧师告诉我说，在那里带一个穆斯林信徒就是带100个印度教徒信徒，如果在那里能够带一个穆斯林信徒，我们就可以在中东也带人信徒。那个城市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执行军管，空气消杀，听说我们前一天到的时候就有炸弹爆炸，我昨天在新闻中看到有4个印度军人被杀。400万人的一个城市竟然有60万军队驻守，荷枪实弹，3步1岗5步1哨，随时入境。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没有武器，但是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我们车厢后面的那个福音小册子啊，那里的信息是屏蔽的，走到那里你再好的这个手机再好的怎么那个全部被封闭，你什么信息都没有看到，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我们住在旅馆可以上网，涉外旅馆，但是全部被监控。我们在旅馆里还遭到便衣警察的讯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你们现在的职业是什么？我们每一天都得换一个旅馆。20年前有宣教士为20个人受洗就被杀害了，在那个地方，于是这20年来就再也没有接待过任何一个宣教团队。很荣幸这一次我们是20年之后第一个试着进入的外国宣教团队，所以我把我们的小分队称为是海豹突击队。这一次我算算，我为了第一天就为10位穆斯林弟兄受洗，那个时候我听到他们说20年前曾经杀过了，我心里就一个格隆，觉得自己半个脑袋已经没有。但令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是看到福音的大能，看到神的道不受拦阻。那一天受洗的景象我令人震惊，看到受洗的弟兄浑身颤抖，他们竟然能够马上就看到异象，有人就站起来说，主耶稣对我说，在这个城市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去做。有一个说，在克什米尔地区充满了危险，但是只有主耶稣才能带来平安。我看到这个穆斯林民族是不一样的，他们很多人真的一信主就能见异象，似乎他们都有一个刚烈的心，一旦认定耶稣就有愿意为主去死的那种心智啊。那一天带领的牧师告诉我说，明年他们的教会才盼望能够带一个小小的手机的内存卡进入，不要这么冒险，带了很多福音册子进去那太危险了，我们要带小小的这个内存卡，这个内存卡里面有耶稣传，有圣经，有赞美诗歌，这些家庭教会的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发一片，带领他们的小组就可以去聚会了。我说要多少钱？他说每一片5.4美金，我们需要1000块就可以把整个克什米尔地区全部覆盖。5000块钱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3天的义卖我们得了多少钱？22000块。鲁邦牧师讲的那里要开一个教会15000块就够了，就可以有250人聚会，我们3天的义卖就可以了。我的心在跳，主啊，把这么好的福气给我们 CCCI 吧。我虽然没有答应他，但是我的心里在祷告，我的心里这两天非常的激动，我就想求神帮助。超越印度宣教的最后一天，每个人都要回答2个问题，你最感动的是什么？你明年还会来吗？我说我最感动的就是为那些穆斯林弟兄施洗，他们个个被圣灵充满，站起来分享灵里的看见。我说我明年还会去，我要回去看看那几位进而受洗并且蒙召奉献的那8位弟兄，他们愿意起来做家庭教会的领袖。我要去看看那些小小的手机寄存卡里面带给克什米尔地区的整个祝福。我要去看看福音的大能，要去看看我亲爱的穆斯林弟兄。走出海景房是说，庄稼发白了，不要再等4个月了。当地的教会负责人告诉我说，印度的窗口期还有3年，克什米尔和穆斯林地区的福音刚刚起步，他们的窗口期还有10年。大家还记得吗？50年前40年前 中国的基督徒100倍的增长。如今这股圣灵的风开始吹到了南亚，广大的未得之名的地区，现在是最好的窗口期，我们要抓住，过了这个村不会再有那个店了。你看看今天中国传福音多难啊，你看看美国现在福音多难啊。要明白大卫是服侍了那一代人，他睡了。盼望我们和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像今天诗歌所唱的一样，主啊，愿我们在地极迎接你的再来。愿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明年的教会主题所说的修直主的路，人人都参与宣教，特别是跨文化宣教，特别是末世大收割的机会。等会凡是你为我们这次去祷告过的，在主面前真心祷告过的人，或者你真的心里听了这些真的有个感动，说像张平姐妹说的，明年能不能不是6个人，而是能够12个人或者18个人去。如果你心里刚才听到这个心里真的咯噔一下，好像神在告诉你的，如果你今天已经是教会的领袖了，宣教已经想了很多次了，你愿不愿意在你一生中走出去？如果你已经是做出口的，当你在想宣教的时候，神是不是在提醒你，你走出去？如果有这样感动的弟兄姐妹，或者对我们整个的宣教还是有一些疑问，或者有一些兴趣像更深入的分享的，等会马上我们这边完了以后就马上到那边去，我们就有一个 Q&A 啊，你小做小组长想希望我们听到那个，你也可以来邀请我们所有6个队员，我们一起来。主啊，谢谢你今天你是福音的宴席摆开了，让我们真的看到主啊你的心意在那里。原来末世的沙洲歌是这样的，是重回初代教会，这些景象是真实的，是超现实的，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今天都成为了一个报好消息的人。主啊，我们没有忘记今天的日子是圣诞夜，是平安夜，因为你来了才有平安。在那个地区还有很多的不平安，是因为那里还没有听到耶稣的名字。未得之名，最未得之名的名字是少于0.1%的这样的人信主的地方。主啊，你让我们教会有福气了，我们一起走进去了，盼望主啊让我们有更多的福气，让你的名真的是能够得到更大的彰显，就像你自己说的，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主啊，巴不得我们教会在50年之后，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在耶稣基督里在荣上加荣。愿神在我们的教会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